七月初一，杭州泪。金龙镖局老少英雄全来在擂台，大家归座之后，雍亲王胤禛一看，嚯，真热闹啊！这位爷呀，就爱凑热闹。你看他的表情是眉飞色舞啊！还没等打呢，比武也没开始呢，他这劲儿就有点憋不住了。跟佟林说：“海川，有刚得使到这儿上，该着你露脸的机会来了，攒足劲儿，好好干，大显身手，听没？”佟林不住的点头，心里好笑，心说：“王爷，嘿嘿，您是真行啊，这是站着不知道腰疼。”你哪里知道这是一座杀人的战场？但佟林没有多说，他们来的时间不长，就听见人呢一阵鼎沸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雍亲王手扶桌案往下边一看，闹了半天，飞龙镖局的人刚来，对面看台上的人呢，那都是打杂的，真正的擂官刚到，连镇东侠等人都仔细观看，就见前边跑开八匹战马，这八匹马都是膘满肉肥，毛管刷亮，骑士们都是飞龙镖局的镖客，一个个舔胸叠肚，手里拿着鞭子，鞭杆上拴着红绿五彩绸子，在前面给开着道。哎，乡亲们，闪一闪接光啊！啪啪，把鞭子甩得啪啪响，为的是叫老百姓赶紧闪开，别碰着。没有开道的干脆进不来呀、啊！这观看的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八匹马通过，把这道就打开。再往后观看，打着银马的正是飞龙镖局的镖师潘龙潘红顶。你看这潘龙啊，今天精气神十足，也是舔胸叠肚，嘴撇撇着，眼睛翻睁着，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。在他的后面，无数马匹，能有一百来匹。马鞍桥端坐的人，黑白丑俊，高矮胖瘦，各有不同。可是最中央有一把椅子，这椅子又叫爬山虎，又叫二人台。四个壮小伙子抬这把椅子，上面坐着个出家的僧人。雍亲王一看，这大和尚这堆儿可够大了。就在那坐着看得出，平顶身高也足有六尺开外。咱说这尺是现在量布的尺，那就是两米挂零，可不是小个。头似麦斗，眼似钢铃，两道抹子眉非通入鬓，大狮子鼻子，厚嘴唇，两耳垂肩，身穿灰布僧衣，脖项下挂着十八颗青铜骨篓，开口的僧鞋在上边是盘膝打坐，真像一尊生铁佛相似。咱甭说这分量有多大，压的台椅子这杆子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山响，后边还有四名出家的僧人在这护卫着，可都是步行，再后头都是镖局子的火器， 老百姓议论纷纷，指手画脚。这些人来到西看台，下马的下马，大和尚下了椅子，众星捧月一般在对面归坐。不用问，大和尚就是赫赫有名的铁背罗汉法禅。雍亲王不认识，问镇东侠：“大侠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那红脸的是谁？那黑脸的是谁？”镇东侠认识的向雍亲王一一禀报，不认识的只是摇摇头。看来人家兵强马壮，户大人多，要比金龙镖局的声势高着一倍。等对方坐定之后，单说这老法禅，他呀把那劲儿都憋足了，昨天晚上没睡好觉。什么原因？你像这个场合，谁不想出人头地，谁都怕栽跟头。法禅呢并不傻，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，如果说跟镇东侠交了手，会得个什么结果？两个人闻名没有交过手啊，他深知东昆仑侯廷侯振远并非等闲之辈，连我亲师兄北侠秋田对东侠都非常的赞成，大庄主李坤李太极对镇东侠也未尽三分。今天到了交手的时候，我要跟东侠交了手能什么样呢？他心里也不是十分有把握的。另外他也想到其他碌碌之辈不在话下，我要重点打的就是那个大老杆佟林佟海川，我得怎么打他？我得怎么能出这口气？他竟盘算这些事儿了。现在归坐之后，他往对面一看，哎呀，怎么正中央坐着个白脸的中年人？看那意思，这人的身份还挺高，很多人跟他说话都点头哈腰的。镇东侠紧挨着他，这主谁呀？他指的就是雍亲王胤禛，他当然不认识了。他往胤禛旁边一看，哦，大老杆，一眼就看出来，穿着打扮与众不同。人家别人都穿绸裹缎，唯独这位土黄布的袍子，左大襟，白骨头钮，怎么看怎么是个庄稼人。他一点手，把盘龙盘红顶和蝎子虎白亮叫过来了。我说土头土脑的那个主是佟林，就是他。法禅是怪眼圆睁，咯嘣嘣直咬槽牙呀，这就开始运气。但是法禅毕竟是有身份的，不管这气有多么大，表面上不能太暴露无遗。他是个大份儿，当家人嘛，还得装相。他们落座的时间不长，就听见人群之中就开着锅了，哗，东西两看台的人往下一看呢，杭州知府满贵满的人来了。这累的不但说知府大人到了，仁和县、钱塘县两县的知县今天也出席了，三班人义给开着道，大叫河山河山河山，冲进人群，然后到了镇擂台，人家是镇擂来的。再看这位满大人，稳稳当当下了四人大轿，有人搀扶着， 在台上升座，两位知县左右陪伴，师爷们站在后边，三班人役站在两厢。满贵一看，好够热闹的，这北高峰前那简直成了人舟了。有人把扣碗茶沏上，他命令人到下的传话，把金龙镖局、飞龙镖局的两位镖师找到台上来。黄灿、黄金铎、潘龙、潘红顶闻信而到，见过知府大人，拜见过知县大人，垂手站立旁边。满贵手捻虚髯看了看，你是潘龙、潘红顶？
是。
你是黄灿、黄金铎？
是。
本官让你们比武定输赢，你们有什么反悔没有？
没有，
没有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履行正式手续，最后你们再签个字。咱把话说清楚，哪家胜了，哪家官司就算赢到底；哪家败了，你可就认倒霉，不要再到府衙捣乱。
是，
我们认了。最后签了字了，那也就是知府大人任何责任都不负啊。又问了几句话之后，他们俩各回看台。知府大人吩咐一声：“缉云牌，打擂开始吧。”螳螂螂螂，云牌一响，信号发出。潘龙、潘红顶请示法禅：“师叔，现在比武开始了，您看怎么个比法？听您老人家的。”“
阿弥陀佛，且慢，
先不要比。”还有点事情没有办完，你派一个人拿着我的护书和名片，把东霞给我请到这儿来。潘龙点头，让蝎子虎白亮办这个事儿去。白亮手捧护书，里边夹着名片，下了台子，挤过人群，到了东看台。跟维持秩序的人和站班的人打好了招呼，有人叫他等着回看台送信儿。单说雍亲王胤禛，胤禛呢正骂呢，当然这个骂声只有周围的人能听见。骂谁呀？骂知府满贵和两个知县。胤禛心说：“好他妈猴崽子，你们出的这叫什么馊主意？”哦，叫比武定输赢，一旦出了人命，谁负责任？像这种官有什么资格来做四品黄堂知府和七品国家的命官？都是一般混蛋。胤禛正说呢，现在我装糊涂，擂已经立上了，咱热热闹闹的把它完满收场，不管咱胜还是败，咱都是有理的官司。到时候我再训教这知府。这知府做梦也没想到这儿还有个王爷。另外呢，胤禛一瞅他那派头也看不顺眼，心说小小四品黄堂，你看把你美的出了鼻涕泡了，摇头晃脑的，装不开你了，等完了咱再算账。他生这气呢，可镇东侠还有镇东侠的事儿。什么原因？跟二侠哥俩正在谈话，一边谈着一边皱眉，有几个镖头躬身在这听信儿。什么事儿出了点岔头？擂台归擂台，外边还有外边的事儿。咱们呢先说那么几句。就是黄金铎这个金龙镖局子出了点事儿，能光说都跑这打猎来了吗？好几百口子吃什么喝西北风啊？买卖照样还得干，该保镖还得保镖，该打猎就打猎， 分成两部分，还不影响收入。就在昨天出了事儿，他们接了一只镖，给人家护送奔淮安府，刚路过太湖发生冲突了，被太湖里边一帮贼寇把这只镖给劫了，把人镖银全给扣了，把金龙镖局的镖旗子都给没收了。有的人跑回来禀报黄金铎，黄金铎感觉到事情太严重，因此禀明老师镇东侠。正谈这个事儿呢，东侠一听一皱眉，真是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。但是自己是当家人，得压得住茶。思索片刻，跟兄弟意见一致，告诉黄金铎稳住劲儿，这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这只镖值多少钱？8万白银。没关系，丢了我给包赔，损失归咱们金龙镖局。现在全力以赴对付擂台的事情，那些事儿先放一放，等这件事结束了，咱再去太湖要镖也不为迟晚。是。哎，这事儿刚处理完，有人禀报东侠，法禅派人送来护书和名片，请您到西看台一叙。镇东侠不知道法禅要谈什么，但是又一想，谈谈还是比较好的，咱把话呢说透了。这事儿能大事化小就化小，能化了就化了，尽量不叫他激化。东侠把名片收下，然后转身跟雍亲王说：“王爷，我失陪了，我到对面西看台办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对面那出家人铁背罗汉法禅让我去一趟，可能有些话跟我说。”东侠呀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啊，最好多带几个人。
不用，
光天化日之下不会发生意外。
爷，您放心好了。
海川烈，一会儿见。佟林一抱拳，再看镇东侠，转身下了东看台，赶奔西看台。那东侠那份儿在这摆着呢，老爷子刚到了，下边有人到里头送信，法禅是列队迎接，请人家来的。等法禅下了西看台之后，见着镇东侠，不亲假亲，不近假近，阿弥陀佛，老侠客，您很好吗？
哎呀，法禅师父，
托您的福，老朽粗安。老师父，几年不见，您神采奕奕，比当年的身子骨更壮实，
是吗？
哈哈哈哈。老侠客，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咱们4年前在圣宝莲花会见过一次面吧。镇东侠点点头，4年时间如在眼前呐，哈哈，请请。二人携手揽腕上了西看台，然后分宾主落座。东侠这才看清楚，闹了半天关东三老也在座，大侠杨万春、左背神刀洪立、洪炳南等人都在，还有些人瞅着眼熟，想不起是谁来了。这时候仆人献茶，东侠一抱拳：“法禅师父，把老朽唤在看台，不知所谓何事？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吗？”
老侠客，
老僧做梦没想到发生了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事情。怎么这两家镖局这么和，这么好，发生了人命，真是所料不及呀。老侠哥，但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到了这个地步，我相信您乐不乐意这么办，
我也不愿意这么办。
但是呢，官府做了最后的决定，你我都得服从啊。你说是也不是？董家点了点头。法禅接着说，还有，虽然说木已成舟，势在必行，但是呢，事在人为。我打算跟老侠客商议商议，这座擂最好还是不打为妙。
呀，
镇东侠真没想到法禅能说出这种话来。当然，镇东侠求之不得了。法禅师傅高见，您看应该怎么解决合适呢？老侠，不如你我二人出面，面见知府大人，提出请求，说明原因，这座擂啊，把它撤了。因为呢，擂台就是战场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到了那个时候，还不定伤多少人，不定死多少人。你我咱们老弟兄不是造孽吗？东侠就问，那么法禅师傅，您说那么怎么解决比较稳妥？方才您的提议我是双手赞成。老侠客，您也别太客气，我出个馊主意，您看看行不行。我首先问你，擂台撤你同意不？
同意。
好，但是有两个小小的条件，不知东侠能否接受。东侠知道，看见没，这里边打着埋伏呢。东侠一乐，老朽洗耳恭听。嘿嘿，老侠可真意。关于双方死人都造成了不少的损失，我看咱们双方各自认了。金龙镖局的损失归金龙镖局负责，飞龙镖局的损失归我们自己负责。只是要求东侠代表你们金龙镖局到擂台上说几句客气话，只要要让我们的人这口气顺过去，这事儿完了。我想东侠这个条件不算苛刻吧。哎，再说这第二条跟您没有任何关系。东侠，我要的是铜林铜海川。我先跟您商议商议，我是在擂台上打他呀，是找个没人的地方打他，总而言之，我是非打他不可。给我徒儿铁臂龟雷春报一掌之仇。我听说这姓童的跟您处的不错，故此先跟老侠客商讨商讨。镇东侠一听，把这法禅十分狡猾，说的虽然客气，柔中带刚，纯属是非礼的要求。这俩条件都不能接受。镇东侠想在这冷笑一声，哈哈哈哈。法禅师傅，您这俩条件的确不算苛刻，要想擂台不比武，老朽也有一个条件，不知法禅师傅能否接受。